Hello，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每周一晚上八点到九点的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桓。我们这个大学之道呢，是一个座谈型的节目，我们会邀请在大学之中很多的奇人异事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他们在关心的话题，让大家可以更了解现在大学生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了一个议题，是关于我们的兴趣。我相信大家活到现在，从小到大一定都有一些兴趣嘛，不论是可能我打球啊，还是看看书啊，甚至是一些才艺的活动。但是我们今天很有趣，我们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他的兴趣比较特别一点。他兴趣是什么呢？他兴趣是玩童军。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欢迎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雨婷。雨婷，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化大学二年级的雨婷。那我有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是我在新北市永平灰熊富士童军团担任小队服。
嗨，欢迎雨婷，真的很欢迎你今天来我们的新的节目这样子。那其实我接下来想直接替观众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当初会加入童军呢？因为这童军相对是我们身边比较少人会从事的活动。
这刚开始其实只是去玩的，因为那时候永平灰熊刚创团，团长也刚好是我妈妈的朋友，那就问我说，雨婷，你以后有没有空，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童军团？然后我也想着说，反正假日嘛，那也没有事，功课也没有很多，毕竟才小学二年级，对，所以就想说那就去玩玩看，反正也不吃亏。
所以就是当初抱着一种是去玩的心态，然后就一路就我们所谓入坑的嘛。
差不多吧，因为有些人会说是去学习的，可是我觉得那时候还那么小，谁会知道要学什么东西？
对，
就算真的有人会觉得说，我要去学习，但是我也不是那种人。对，
所以就当初去玩，然后就玩出兴趣，就一路到现在都一直在从事童军的活动。
对
，OK， 那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童军，就是它整个是，它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单位呢？它当初的起源又是什么这样子？
童军成立于1907年。
哇塞，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会考。
真的，人都是遇到考试就会认真准备。好，请继续。
由贝登堡先生创立。
贝登堡，
那刚开始贝登堡先生是以实际户外活动的方式作为非正式的教育训练。那这部分是比较强调，他是比较想强调做中学、学中做的理念，像我们的小队制度，然后我们的一些追踪的技能，然后野外求生的技能，也都是让我们在做中学、学中做当中。
主要是你当初就是一个算是一种算是教育训练的一种模式就对了。
对。
OK， 那你们他们童军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嘛，价值观这样子，还是单纯就是为了学习这些能力而已？
价值的部分的话，我们童军有所谓的诺言、规律、名言。
是。
那像我们童军的名言就很简单，童军的名言就是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日行一善跟服务为目的，所以就是以服务他人作为一个目标这样子。
是。
那所以你们当初也是团队常进行这些服务的活动吗？还是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进摊的活动，
然
后也会有去养老院服务的时候。
是，养老院服务，我蛮好奇当初是个怎么样的情形，是你什么时候多大的时候的事情啊？还是你就是像个小孙女一样去陪伴爷爷奶奶？
小学的时候也有参加过，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近年，就是大概升高二那一年，
高二的时候，
对，因为毕竟离现在比较近，所以记忆还算清楚。那我那时候是4天3夜的露营，那时候是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澳门，
哇塞，这么多地方，
四个国家来台湾关渡国小露营，然后也有排听我们安排半天的时间是在养老院服务，
是。
对，那时候我们是去算是当关主吧，就是陪爷爷奶奶玩，我们有一些小小的关卡，然后也有准备一些小礼物，然后就是让那些爷爷奶奶可以稍微走动一下，又不需要花太多脑力，然后又可以让他们稍微走动走动。
所以你们是去陪，你不只是算陪他们活动，你是算是做活动给他们参加这样子，类似这种感觉这样。
是，而且那时候也有一个小小的表演，也是让爷爷奶奶看的。
是，那时候你是负责什么？你那时候做了一些关卡任务是，你主要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我那时候负责的关卡是，就是他有一张台湾地图，
嗯，
然后让爷爷奶奶从台北一路排到，就是从北到南排出来，
就北北基中彰，哎，怎么跑到中彰头去了？就是一路台北那个台湾的一些县市地名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哇。
然后排完之后，
我觉得蛮难的。
排完之后，我们就有伙伴，
嗯哼，
一起在那边笑，就说，哦，我觉得不是。我们笑的不是笑爷爷奶奶，我们笑的是天哪，这我们自己都不一定排得出来。对，
我也这种感觉。我刚才从北北基立刻中彰头啊，糟了，错了，扣分扣分。OK， 哎，所以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童军有些不太一样，因为好像大部分对童军的印象都是聚集在是比如说什么大绑绳结啊，或是生生火这种活动这样子。这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是我们其实一般人不会知道的。还是这些能力还是蛮常学的这样子，
可以这样讲。但是一般人对童军最基本的印象就是绳结，
嗯哼，
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了。
大家都想着怎么绑绳子，怎么绑绳子这样子。
对，最常问的就是童军不就是绑绳子吗？这是我最常听到的问句。
那所以其实你们童军真的确切学习的那些有些哪些能力会学习到吗？还是真的就是绑绳子？应该不至于吧。
不会
嘛，对嘛，这是各位听众朋友，这是刻板印象，千万不要再保持这个印象了。我们听专业的好好跟我们分析一下。
不是专业的，拜托不要讲我专业，有点可怕。
OK， 好，那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童军的部分除了绑绳结之外，我们还会有所谓的急救课程，
嗯，
然后还有野外求生课程。那野外求生课程可能人家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生火
嗯哼。
但是我们除了生火之外，我们还有五具野炊。
野炊怎么在外面吃煮饭这样子？
对，然后绳结的部分其实就是大家的那种想法。
你是指说就是各种把自己绑起来，或把别人绑起来那种状况吗？
你是绑别人绑自己干嘛？
哎，没有救援吗？
对，救援的时候一定会有绳结，但是一般时候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也都会用到绳结。像我相信每天绑鞋带的时候一定会绑蝴蝶结，
我用魔鬼毡，
对。
那就是另外了，对，另外了，
对，那就不算在绳结的范畴里面。
是是。
然后如果你需要绑东西的话，第一个反应应该也就是绑死绑紧，所以就绑了一个死结，
把打死，对，
然后就拆不掉了。
对，一定都拿剪刀来处理掉这样。
对，可是这样就有点浪费绳子。
嗯，
所以像我们童军有些学到的绳结也可以运用到生活中。像这一次我学校在社团招新摆摊的时候也都有需要布置，
对，
场地布置，
嗯，
也都是需要绑绳子。那我还问我朋友说这个要绑什么结。
他们什么反应呢？
我朋友跟我讲一句，我朋友说反正绑得紧就好了，你玩童军的不要问我你觉得什么绑得紧你就绑什么结。
欸，他的口气是这样吗？还是当下他呈现什么反应呢？
他觉得有点好笑，他大概想说为什么会一个玩童军的人来问他要绑什么结，
有点无言以对，就是啊啊，你自己想好就好，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有点这种感觉。他就觉得不要问我，可是我就很慎，我就问了一句，我就刚好就这样问一句，然后他就这样，我就说不要这样，反正绑得紧，大家都会绑。
好了，最后你怎么绑了？
最后绑了一个可以伸缩的。
哇，好高级哦！哎，那后来真的有绑紧吗？还是怎么样？
文化大学著名的就是风很大，
是
然后我们又是用棉绳绑，
嗯哼，
所以绳子断了
啊，
它被吹断了，嗯，但是结还在，它就从中间断掉了。所以其实我看了有点哭笑不得。
所以就是你的结打败了风，可是绳子却没撑过去，这样
是
还蛮有趣的这样。欸，那你其实在童军其实真的可以应用在生活上很多面向，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例子呢？
例子吗？
嗯，比如说像童军可能学到生火啊、急救、其他那些能力这样子。
会啊，也都会学到啊。像比较有趣的应该是国中格树露营的时候。
哦，那不是你的专业工作吗？
也没有到专业了，
是，
但是就比别人熟练一点。
哦，所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格树露营最常出现的就是烤肉。
嗯，没错。
那像烤肉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班级算在蛮后面。
哦，可能20班嘛。
没有到那么后段，
反正就是后段就对了。
对，算后段。
嗯哼。
然后其实它的速度是真的也蛮快的，
嗯，
但是只是我等的有点太无聊，我真的是纯无聊，
所以你就
我就帮忙生火了，
你就自己把自己那组的火生起来了。
对，我就自己把我们那组的火生起来了。然后那个负责生火的拿着喷枪的过来之后，他就有点傻眼，
他就怎么这边冒了一坨火出来是怎样？
对，他就觉得为什么冒了一坨火，然后我就
你要承认你是凶手吗？
没有啊，只是因为他也有火柴啊，他也有给火柴，也有给火种，
该有的都有了。
对啊，所以我就自己在那边生火。我觉得我应该只是闲着无聊。
虽然他们始终不知道是谁生的火，就对了。
应该有人跟他讲，
哦，
因为我们班蛮多人都知道我有玩童军，
哦，
所以其实也很多人有看到我在生。
所以在学过童军之后，以后去格树露营自己生火就搞定了。
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用喷枪啦，因为用喷枪比较快。
是啊，还是方便这样。不过我觉得这种生火能力，我觉得是算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需要具备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身边器材不够的时候，可能还是得靠自己一些想办法帮自己生把火。搞不好像我们可能登山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如果有没有这把火，可能就是决定你生命的死活这样子嘛。可是我想到，其实我觉得想到除生火这个能力之外，我觉得还有个能力是我觉得大家都必备的，但是。我刚好听到你说你没有学到，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急救这一块的事情。
急救这一块其实是一门学问，
嗯，
但是会用到也有可能不会用到。
是，
可是如果你会用的话，有的时候可以救人一命。
是啊，虽然都希望不要用到，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最好还是希望自己有这个能力在。
是
没错。那我想到是我们现在最熟悉应该主要就是 CPR 嘛，那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CPR 的一些状况吗？
对，我相信 CPR 连学校的童军课或者是一些健教活动课都会教。
是，
但是 CPR 从一刚开始我学到的叫教 ABC。
那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第一个叫是叫人，
嗯，你还在吗？你还醒着吗？
对。第二个叫是请路人帮忙打电话。
你去打电话。
是。
我记得，这段我记得是说一定要指定某个人去打，不要说谁快打个电话之类的，一定要指定一个人这样子。
对，我们一般来说都会指着一个人说，这位先生或这位小姐，可以麻烦你帮我打个电话。
不然怕说谁打个电话就大家反正都不打这样子。
对，尤其如果有人昏倒的话，其实很常有的时候比较会出现的状况是吓傻了。
啊，对对对，这是群众状态啊。对，没错。
对，连我自己都不敢保证说，如果我遇到这种状况，我被杀在那。
是是是。好，那我们继续，那我们再回到那个 A 是什么呢？
A 是畅通呼吸道。
畅通呼吸道。
对，
是。
那畅通呼吸道其实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嗯哼。
因为如果你呼吸道没有畅通，那个位置没有弄好的话，你的 B 也就是人工呼吸，
嗯，
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时候，你气会进不去，
是
气不进不去的话，其实
吹再多都没有用。
对，也没有用。
是。
那最后的 C 的部分就是我们最常讲的人工按压。
是。
可是从一刚开始的叫叫 ABC，
嗯哼，
改到现在也已经变成叫叫 CBA。甚至于我们会常讲叫叫 CBA 猪。
怎么多了一个猪？猪是？
猪的部分是 AED。
AED。
对 ，AED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用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真的不太愿意口对口人工呼吸，或者是你怕你压会把人家的肋骨压断的话，我觉得 AED 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AED 的全名是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
好复杂的名字。它
其实就有点类似医院里面会用的电极器。
电极器，哦，这就好理解多了。
对，可是它是一个比较小型，然后也很方便携带，甚至于是各个公共场合，包括学校也都会出现的。
我怎么没见过他？
我相信各个学校现在应该都会放 AED 在校内，
嗯，
但是量有多少，或者是位置在哪里，可能就是要去了解一下。
嗯，没错。
因为这个可能就要看学校的位置的方便性。
嗯哼。
如果学校位置在比较市区的话，可能还好。就是车到得了的地方应该还好，但是像我们学校因为在比较山上一点，
嗯，是，
对，所以如果真的遇到什么状况，知道 AED 在哪边的话，可能也比较好做处理。
没错，就是说生命拯救是刻不容缓的情形。
是
是啊。 OK，
可以的话当然希望不要遇到、但是如果遇到了的话，知道这些其实真的很有帮助。
嗯嗯嗯，对，说到这个真的童军真的学的很多能力都是在我们生活中很有帮助的一些事情，对吧？
是。
OK，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稍微准备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时间，那我们下一段进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童军还有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呢，我们下一段节目见哦。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哎，我们刚刚上一段呢，雨婷跟我们分享很多童军的一些有趣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学习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像生火啊，我们绳结啊，这些各种不同的能力。哎，可是雨婷，我想听到，我知道最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好像刚从韩国回来，对不对？所以去参加那边一个大活动吗？
对，我八月初的时候刚从韩国的全国大陆营回来。
哎，全国是韩国当地全国还是？
是韩国当地的全国，就是它是办在韩国，但是它包含了台湾，包含了美国，也包含了香港，就是很多国家都有一起去韩国共享盛举。
嗯，是，就韩国主办韩国当地的活动，可是就是世界各地都可以来参与这样子。
对。
哦，了解，是。哎，那当初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应该出国露营经验应该不多吧？
出国露营的经验这次是第一次。
哦。
对。那像之前其实我们团内也有去过香港，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准备学测，所以就没有参与到。
辛苦的大学，辛苦的高中生生涯。
是，所以这是算蛮难得的体会啦。那因为出发之前真的有朋友问过我说，韩国的露营跟台湾的露营有什么不一样？那也是因为他这样问我，所以我还蛮仔细的去注意的，
认真考察当地。
也没有要考察啦、就是会特别去留意说，哎，哪一些东西真的跟台湾的不太一样。
哦、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不一样吗？
我觉得最明显的不一样就是场地的大小。
嗯，怎么说？
那像我们从营区，也就是我们搭帐篷的地方，走到闯关的地方，
嗯哼，
其实大概就十来分钟跑不掉。
十几分钟这样子，哇，
就还蛮远的啊，而且它的路又是石子路，然后如果你的袜子比较薄，或者是袜子比较短一点的话，其实真的还蛮容易受伤的。
哦，你这么说是有发生这个情况了？
有，我自己是比较还好，但是有一些伙伴真的就是有脚后跟那里有被磨破皮的状况出现。
哦，是是是。
对，所以真的还蛮痛的。那后面几天其实有些人就是在营区的时候会尽量想要穿拖鞋或凉鞋。
拖鞋不是磨起来更痛苦吗？
因为拖鞋不会去压到。
哦，就是那边已经受伤就不要碰到它就对。
对。
是啊，哎，那你自己的那时候？
我自己的状况其实比较还好，因为我的袜子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天，因为真的走比较远，也走比较多路，
嗯哼，
所以就真的有被磨到。
是，所以韩国一个很大跟台湾不一样的差别，就是韩国的场地可能比台湾大上不少吧，我想。
对，而且因为韩国的场地比较大，
嗯哼，
所以它可以出现的闯关活动也比较多样。
嗯，是。
那像在台湾其实不太会出现的就是自行车步道。
嗯，那边有自行车步道？
对，它在营区内部就有自行车步道。
好猛啊！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自行车的闯关，但是那个是在营区外。
嗯哼，是。
可是韩国当地的是，它就在营区内，它的自行车步道就是在营地的区域内，
可以直接在里面骑自行车。
对，而且那就是他们的闯关的一部分。
哦，关卡，所以关卡可以更多元，而且它可以用的空间更大，就对。
是。
哇塞，哎，那所以它关卡应该有更多样化的这样子。
有，而且它还有搭我们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工程吧，因为所谓的三训课程。
嗯。
三训课程我们会有的就是三锁、双锁那一类的。
是，就挂在上面那样子。
对，那像那一些东西，台湾也都会出现，可是台湾的不是自己搭的。
哦，台湾就台湾可能要到专门的场地去练这些事情，这样。
对，台湾是有专门的场地有这些东西，可是我们这次去韩国的大陆营，它是有用竹子搭出来那一个，让人家去体验的。
为什么觉得竹子听起来不太安全呢？
绑的更紧就安全。
好吧，我相信那些竹子哈。所以简单来说，韩国的这个场地它是不但大，而且它的东西更多样、更多元，这样子就可能该需要的东西全部都出现，都在里面都可以找到，是这样子。
对。
哦，所以这个韩国场地是跟台湾一个蛮大的不一样。OK， 那在除了韩国，因为我其实想到的是你在国外，那在语言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不同？因为毕竟不通嘛，会不会有一些奇怪、比较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语言不通，其实可以讲英文。
是没错啦。
而且韩国的英文比日本人好一点。
哦，所以是好一点
了。也不能说也没有到好一点，就是反正至少韩国人讲的英文你还听得懂，很少韩国人讲英文听不懂。我对于日本人的英文是真的还有点障碍。
好啊，我有这类似经验。
对，那像韩国他很有趣，因为他写一定都是写韩文。
是。
闯关的时候他会有介绍，但是写的也是韩文。
啊哈。
所以你不可能知道他要干嘛，你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你就只能问关主，你就只能用英文问关主说。
Excuse me。
是，就是只能问他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一关要用这一关的是
什么要做
什么？
嗯，所以语言上面就可能用英文来沟通这样子。
对，而且像韩国的关主其实还蛮有趣的，他们关主都会，如果他自己真的不太懂英文，他又基本上会当关主的英文都 OK。
嗯。
那像如果我随便问一个路人，问他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个关，这关的位置是大概在哪里？
你用中文问他吗？
当然不可能，当然用英文、啊。
可以跟我们用英文跟我们讲一句吗？
可以不要吗？
可以不要，好吧，没关系，可以 ，OK 的 ，OK 的。好，那请继续。
就是像如果我们问他说，请问一下这一关的大概位置在哪里、
嗯、
之类的话，他如果真的听不太懂，
是
不太了解的话，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你说 ，please wait a minute。
嗯，
然后他就会去找一个英文比较好的人过来跟你沟通。
哦，找个翻译来这样。
对对对对。
好，咱们算是会一来英文比较好，二来就算真的不行，他们也去会找别人帮忙翻译一下这样子。
对。
OK， 了解。哦，但是可是你在闯关的时候，就算关卡懂，那可是他整个活动进行中有没有一些奇怪？因为都用英文的话，有没有一些状况发生呢？
状况其实还好，但是有的时候会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关。因为它就是有点类似比手画脚。
嗯，对。
像我们比手画脚的那一关的比手画脚，是你只要不要讲出关键字就好了。
嗯哼。像比如说我手上关卡是钥匙，我不能讲出钥匙这个词，对不对？
对。
可是那我可以讲说可以用来开门吗？
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那也蛮方便的。
但是它的答案你是要讲英文的。
要用英文告诉关主答案。
对。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很好笑的状况，譬如说。我们上去给提示的伙伴，
嗯，
看不懂那个英文在写什么，
是，
或者是我们知道那位伙伴在表达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不会说英文，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英文是什么。像我们有一关就是有一题就是问说他的答案是贝登堡，
贝登堡，
对，然后他其实有点，他就写英文，然后我们的伙伴也看不懂，所以我们的伙伴就。很求救的眼神看着关主、
嗯、
然后关主就说关主怎么讲关主那时候就讲了说 The first from the scout 就是他讲的其实也没有很标准就是那语句其实也没有很
标准、就是第一个创立童军的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贝登堡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我真的是讲中文我就讲贝登堡
OK 啊他是英文他是中英文翻译所以念起来差不多的啦
对念起来差不多所以那个关主有听懂他就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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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
我有种感觉、欸、关主是不是想快把你们送走啊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有时间限制
哦、oh.
我们那时候是三分钟看你能答对几题、
嗯、
最多就是十题你答对十题就是十分
嗯了解所以
关主也是想帮我们节省时间，所以我们就讲，我一讲贝登堡，他就意思意思意思，然后就去立刻跳下一题。
哇，这感觉蛮好，蛮有趣的。还有没有些其他的？应该不止一次这种状况吧？
不止一次啊，因为还有一题是什么童军领巾。
哇塞，这个观众朋友里面有谁？你们有人会这个答这个英文吗？
其实我觉得童军领巾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点傻眼。因为首先第一点，那个伙伴看到答案的时候，他就这个是什么？然后那个关主。比了他的领巾，然后我们就说、
嗯、
领巾。
领巾的英文是？
对，大家开始面面相觑。领巾的英文是什么？是后来我旁边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围巾吗？然后我就 girl 啊，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我的发音标不标准，我也不太确定我有没有念错。反正我真的讲到围巾，我就直接念出来。然后关主居然跟我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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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这关主怎么都这一句啊？
因为关主在一刚开始在跟我们传递规则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的英文也没有到非常标准应该不能说没有到非常标准他的英文发音是标准的我们
是
听得懂、
嗯、
但是他大概在用他的词汇里面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的他也会讲的来传达这些规则给我们、
嗯嗯、没错是哇所以这个语言上面真是蛮多有趣的事造成蛮多有趣的事情发生的
对
哎、欸，那雨婷那听完你在韩国这个经验分享那其实我还蛮想知道就是你在台湾有没有发生一些那种有趣的事情或者一些印象深刻的露营经验
印象比较深刻的露营经验是今年二月的时候。
今年二月，嗯哼。
因为今年二月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去阳明山受同步集训。
对呀，二月上阳明山，好像有点冷。
是非常冷。
嗯，是是是。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因为今年一月初左右吧，一月初一月底二月初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下雪。
对，好像有下雪这件事情。
对，但是确切时间我不记得，但反正那时候我上山的时候也是很冷。
很冷，嗯、
超冷。然后我还是抱病上山。
等一下啦，又冷，你又生病上山。
是。
哇，你活着回来，我们很感谢你活着回来。
我也很感动，我活着回来。
是啊。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在上山之前我就有点挫了，因为我觉得完蛋了，我的身体状况这样，我还要去受试。可是就还是凭着毅力吗？
毅力，还是不怕死的精神。
可以这样讲，就凭着毅力跟不怕死的精神，在外加以前累积下来的经验。
嗯，
就这样子上去了。
是，哎、欸，那你在上面的时候状况还好吗？那时候，
老实说不太好，因为那时候其实只要想，就是你在山下的温度大概是36到36度左右，
正常体温嘛。
对、嗯，但是我那时候人在山上，
是，
可是我在山上我的体温是37到37.5之间。
哦，微微发烧，听起来好像还好，可是你在山上好像是不是会比较温度会下降一点呢、啊？
对，照理来说，在山上的温度本就不应该是36.5、36.7那种温度，在山上的温体温大概是要36左右才是正常的。
嗯哼。
然后我那时候人在山上，但是我的体温是37到37.5之间。按照帮我量体温的那位团长的说法，是我这个体温如果回到山下，应该已经38度左右了。
哇，那就是蛮高烧的。
天哪！对，我其实我一直很害怕被赶回家。那是还好，因为我也有带药上去、
嗯，
然后也都有一直在量体温，
是
这样，所以团长是觉得 OK， 所以我就都是留在山上。
你刚说你蛮怕被赶下山，是因为那次算对你来说蛮重要的一次活动吗？
因为如果被赶下山的话，我之后还要再去参加一次，还要再补训，我觉得有点麻烦。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就是感觉上来了，就都上来，都已经惨成这样，就撑到底嘛。
对。其实也有很多人问啊，不是可以请假回去吗？不能请假吗？可以啊，但是还要再重新排一次时间，很麻烦。
哦，所以为了这个理由，所以你拼死也留在身上就对了。
可以这样讲。
哦，可是那你这次印象很深刻，那你觉得这次，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感觉是从越痛当下越痛苦，回忆的时候会觉得越有趣嘛。所以你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那段是蛮有趣的一段事情吗？还是单纯就是很痛苦而已？
我觉得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因为我那一次抱病上山，然后结果我下山回来之后，我病了一个礼拜，然后我觉得我还可以活着回来，而且还可以拿到那张证书，我觉得我还蛮厉害。
这种感觉、就是，哦，我花了半条命才换到这张证书，感觉特别的珍贵这样子。
因为其实要参加同步集训是我的意料之内的事情，
嗯哼，
就是那已经是在我的计划当中了。
是，
但是我没有预料到一件事情是我会抱病上去，而且还会重感冒、
啊、
然后回来之后真的是就这样子病了一个礼拜。
嗯，
我觉得也算是蛮特别的经验啦。可是你又会觉得你撑过这一段，你好像以后就什么都不怕。
哦，对，最糟的已经发生过了，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事情。
对，而且那时候又下雨。
哦，天哪，
那时候又冷又下雨，又在山上、嗯，然后我的体温又是高的，
好像还有什么坏事没发生呢？只差你没有走失了吧？
只差我没有被赶下山、
哦、
因为我连上课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咳嗽，
嗯、
就一直咳，狂咳，
然
后咳到有的时候会就是自己走出教室
哦，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真的再咳下去的话，不止台上上课的团长会被我吓到，连其他的伙伴都会被我吓到，所以我就去外面。
会怕他们会不会已经被感染，会不会传染这样子吗？
应该是还好，因为我都有戴口罩。
哦，
而且我还戴了两层口罩。
哇，你顺便保暖一下吗？
对，真的顺便保暖，很温暖，超温暖。
嗯，是，所以真的那个抱病上山这次经验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抱病参加不是第一次，但是抱病上山然后又这么糟的状况是。
哦，所以总无论如何，这都是近年来最刺激的一次吧，我想。
对。
可以这么说吗 ？OK，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段雨婷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露营的经验， 那可是现在各位听众应该心里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之后想听完这个我很想去露营，可是我该怎么露营呢？好，那各位听众们千万别走开哦，我们下一段回来，我们请雨婷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一般人要怎么样去露营可以露得更好，可以过得更有趣呢。我们下一段见哦，拜拜。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
那我们刚才在上段我们之后讲到，想请雨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露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哪些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现在直接请雨婷来跟我们稍微介绍下去，露营有哪些重点事项呢？
露营比较重点的事项就是很多人会在问背包要怎么打包。
哦，对，因为东西太重了嘛。
对，因为其实露营要带的东西真的算蛮多的，那背包怎么打包也是一个学问，尤其背包的打包跟调整都会影响到你背包包的时候的那种舒适度，跟你走路的时候的效率，
没错。
因为你如果打包不好的话，其实你不平衡的状态之下，你很难走的。
东西一样重，可是包不好的话，就整个会感觉更重这样子。
对，那我会建议在打包的时候，你先装一个防水袋。
防水袋，
因为像我还蛮常露营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雨神。
对，我朋友都说我明明我出现应该就不会下雨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出现雨的频率还蛮高的，对。那像我自己，所以我自己都会习惯了，不管天气预报怎么样，不管到底会不会下雨，可以的话，我都会先在包包里面装一个防水袋。
你说必要时可以把包包整个包起来那种防水袋吗？
不是，是放在背包内层。
内层。
对，就是放在背包内层，然后它那个防水袋会比黑色的塑胶袋好一点，因为黑色的塑胶它比较不耐拉扯。
嗯，
对。
所以说请问是那个防水袋是把东西再放到袋子防水袋里面嘛，这样就把东西整个隔离在袋子里面。
对。
哦，了解了解。好，请继续。
那像防水袋的部分它比较耐拉扯，也比较不太会撕裂。
嗯。
而且会建议可以的话最好是拿透明的。那你这样子找的东西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是。
而且如果真的没有防水袋的话，那我还是会建议你就用黑色塑胶袋，但是用黑色塑胶袋之后，我会觉得你把一些不太能沾水的东西，像是御寒衣物，
是，
或者是你的睡袋一类的，再装一层塑胶袋，
嗯，
就是等于说让它有两层保护。
哦，是，就都保持东西的干爽、干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样子。
对，不然有一些没有办法碰水的东西，你如果真的用黑色塑胶袋，然后黑色塑胶袋不小心又破了。那其实处理起来真的还蛮麻烦的。
是。
对。
那所以第一层是装塑胶袋，那之后一些装备要怎么放会比较可以发挥空间最大的效益？
装备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会把它分成三层。
嗯。
那从最下层开始讲，下层的部分是背包最下面的四分之一。
是。
那背包下面的四分之一，我会觉得我都是放一些重量比较轻，但是体积大的东西，像是睡袋或者是御寒衣物跟你的备用衣物，都是放在最下层。
是。
那他会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背包的重心会往上拉，就是你背包的重心会在上面，比较不会说整个都重量都在下面，然后就一直往下。
是。再来的话，那要装些哪些东西比较好呢？
那再来是中层的部分。
嗯哼。
中层的部分我们会再细分为内层跟外层。
哇，这么细。
对，因为内层的时候，它内层的部分它会比较靠近背部。
是。
所以比较靠近背部的地方，我们会放一些体积比较小，然后重量重的东西。
嗯哼。
因为它跟背部的距离最短，那它会往外影响你的平衡的几率也会就是效应也会最小，
是，就什么力矩比较短这样子。
对，那像一些锅具啊，或者是粮食等的物品，就是会放在那个外部的部分。
嗯哼。
对，因为外部的部分就是比较不会让它去影响你的平衡感这样。
是。
像有的时候也会把它睡垫啊，或者是衣服塞在外层的部分，就是也是为了让它把你的东西更往背部靠。
哦，把它挤过来就对了。
对，这样子也比较不会去、就是、
让它跑掉这样子。
对，
嗯哼，是了解。那再来我们最后上面可以放什么东西呢？
上层的部分就是比较跟平衡感无关了，上层的部分我们会放一些比较好拿取的东西，
常用到，所以会需要常取用，所以比较方便，方面比较方便就对。
对，像是我们的行动粮啊，或者是头灯，或者是你的
行动充
之类的。行动充如果放上面的话，就是防水要做好
啊，是，
不然行动充放到水就 完蛋。
OK， 好。
像还有急救包跟水。
嗯，就很需要，随时会需要用到的东西。哎，那我们稍微帮观众朋友稍微我们统整一下吧。我们在最我们整个包包的内层，我们要先放一层，最好弄一个防水袋嘛。然后在我们下层放一些体积大但是重量比较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睡袋啊，或是一些御寒衣物。
是。
然后在我们中层的话，我们尽量是可以放一些比较偏重量比较重的东西，这样子比较，而且尽量贴近我们的背，我们这样之后它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平衡。然后在我们最上层的话，我们就是放一些我们随时会需要用到的东西，这样子比较方便拿取，大概是这样子吗，雨婷？
对，而且你可以打包完之后，你有一个最简单的检查方式，就是你把你打包好的包包放在地上，
嗯，
看它会不会倒。它如果会倒的话，就代表你的左右是不平衡的，或者是前后是不平衡。
哦、
那如果这种状况的话，就是还要再做调整，要不然背起来一定会不 OK。
让它遭受那个平衡感的挑战就对了。
对对对对。
OK， 了解。所以在我们背包大概是这样的情况，跟大家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不过刚才雨提讲到关于这个防水袋的问题，我就想到说，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时候遇到一些，比如说刮风下雨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呢？
刮风下雨的话，我会建议雨衣会比雨伞好。
雨衣比雨伞更好。
对，因为你在活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双手保持进攻，其实是还蛮方便的一件事。
是，没错。
你这样子，你要拿你的行动水，你要拿你的粮食，
嗯，
或者是你要搭帐篷，你要煮饭什么的，其实穿雨衣都会比拿雨伞好。不然你只要想，你还要撑着雨伞，还要搭帐篷。
我想到就想放弃雨伞的。
对，这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但是你又不能直接淋雨，因为如果真的雨太大，你直接淋雨的话，其实还蛮容易着凉感冒的。
那雨衣的话，是买那种一般那种小飞侠黄色就，还是要买一些有专门用的雨衣呢？
我会觉得一般，你只要不要是轻便雨衣，其实都还好。
哦，不要小飞侠就对了。
对，那比较方便一点的话，应该会就是那种雨衣雨裤，那种
两
件事会比较方便。两
件事是。
对，而且我自己本身习惯，我会再带一双鞋套。
鞋套啊、哦。
对，因为鞋套的体积比雨鞋小。
嗯。
那而且，你又是穿着你的布鞋，因为有的雨鞋其实不是穿起来不是这么的舒适。
是。
那你的鞋套你可以直接套上你的布鞋，所以那里面是你的布鞋，
嗯、
是你穿着舒适的布鞋。然后你的鞋套再这样套上去，你的鞋子也不会湿。
对，
然后又穿得舒适。
嗯，这样比较方便，没错。像我骑机车一直没有买鞋套，有时候鞋子整个湿透就很痛苦。
那就是要买雨鞋，骑机车可以穿雨鞋
啊？好吧，是是是。
是
那所以那这种像这种我们比如说下雨，那整个天气我们该怎么样？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
掌握天气其实真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是。
因为像我自己也遇过几次因为台风然后露营取消的事情。
是。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风雨无阻，但是真的遇到气象预报说什么会有好大雨，哪里有可能会土石流，
是，
或者是台风天来，其实真的该取消的时候就要取消。
真的，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其他人嘛。
对，我觉得就是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你出门在外再怎么样，一定就是平安。平安一定是件很重要的事。
嗯，没错。所以我们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好好留意一下我们的气象状况，然后再决定我们的应对方式。这样。
是，就是，其实天气很重要之外，你在结束你的露营之后，你的场地复原，其实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哦，场复。嗯
哼。是，我相信每个人出去。就是你在办活动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一定都会看到工作人员就是在做场地复原的动作。
是。
你本来的椅子桌子是怎样，你就要摆回原本的样子。
嗯哼。
那你本来钥匙是跟谁借的，你也要把那些钥匙归还给主办单位，
回归原样。
对。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在营区的时候，在野外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
嗯。
你总不能就是帐篷拔了，然后炊事帐也收了，所有的东西都收好了，可是留下满地的垃圾给大自然。
是这样，太缺德了，这样。
对，这是真的很不道德、
嗯。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来说，除了场地复原之外，我们也都会扫雷。就是、
扫雷。
对，就是从营地头到营地尾。
嗯哼。
其实应该比较算营区了。
是。
就是从营区头走到营区尾，然后这样子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垃圾。
哦，就把所有东西都清。该带走都带走，这样子。
对。
OK，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算是环境伦理啊。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们是一个过客，但是我们要离开之前，要把它恢复到大自然原有的原有的样子。就像其实我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什么都不留下，只留下满地的脚印；什么都不带走，只带走满满的回忆。我想这是我们到野外活动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基本的观念。
是，这是一个很正确也很标准的做法跟观念。
嗯，是。那我们这边请雨婷跟我们分享一些露营的一些小 paper 嘛。那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雨婷，就是说，雨婷，其实我知道你在大学里面你很多活动，不论你是跑社团啊，或甚至顾客业，那为什么你还愿意把时间花在做童军这件事情上面？毕竟你也大学了嘛。
是，我大学了，而且其实这问题真的很多人都问过我，毕竟我的学校在山上，然后我的各个活动几乎都在山下，已经不知道多少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住山上就好？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通勤？
是，
我的答案总是。因为我的各个活动都是在山下，你要我怎么住山上？我也没有系学会，也没有学生会，我学校唯一的事情就是我学校性的社团。
嗯哼，
对。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问我啦，为什么在同居这一块会坚持这么久？我觉得一方面是兴趣，
兴趣。嗯哼。
二方面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
哎，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从一刚开始入团的时候是小队员，然后到后面是副小队长、小队长，
是。
那到现在这一次去韩国的时候，我是当连队长，对。然后而且在去年升大一的时候，我们团长问我说，我愿不愿意在团内接小队服？对，那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毕竟本来从一个学习者的角色，
是，
然后要转换到带那些。小五小六的伙伴，然后从初级开始一路到一路走我们的该有的考验活动这样。
嗯哼，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然后也很算是从这当中去做学习啦，因为毕竟会很挫折
啊。是，
对，因为那些小孩子其实有点失控。
没错，
对。可是你又会觉得你突然会有一个新的目标，
新的目标。
对，因为我刚升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有点茫然，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也不太能算是学习者的角色。那如果真的走罗浮的一些该有的考验的话，其实我们团也只有我一个罗浮，我也不太肯定说我要怎么走。
嗯哼，
对，那也是还好，我们团长问我说我愿不愿意接小队服，那也是接了之后，我才会发现说。其实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学习，
更多不同的东西可以学习，这样子。你说，比如说像是带人啊，或者怎么领导团队这些不同能力，这样子。
也没有到领导团队啦，因为毕竟一个小队其实人也没多少。
啊，是啊，是啊。哦，所以你意思说，你在这个童军当中，其实你不只是一直在做童军，你是一直不停的在进步，有这些不同的。新的任务、新的考验，让你可以去继续做、继续成长，这是让你愿意留在这边的原因吗？
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的时候会替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但是你有的时候这个目标达到了，你那一瞬间你会不知道，哎，那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是，就像考完大学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那其实我觉得你一个目标达到了，你可以再给自己下一个目标，那个下一个目标不一定是你自己设定的，也可以是别人给你的。就像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我要陪着我的，我可以跟着，我可以带着我的这个小队，然后这样子带他们去考验之类的。对，那虽然说他们是真的很失控，我有的时候也真的被他们搞得很挫折，但是我觉得这在挫折当中的学习其实也蛮有趣的啦。对，
是没错，所以不仅给自己新的目标，给自己新的前进的动力，就是会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而且一个目标的达到并不是结束，它不是终点，它可以是下一个目标的开始。
是，它只是一个逗点，不是句点。
是。
哇，我觉得这雨婷最后这段分享，我觉得这不只是在用在他的童军生活，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之中，我们都可以，不论你是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帮设定不同，一直设定新的目标，不要因为完成一件事情就让自己停下来这样子。就像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事情，就是说。我那时候刚考完大学，就考完学测，得到有大学之后，其实我整个高三的下半段，我什么都没做，因为突然觉得考试也没什么好考的，也没什么要做，就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整个很茫然。一路到大学才真的重新开始找到 追寻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那我如果能够找点像雨婷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让我那个剩下的那个半年可以更有价值、更充实，这样。哎，雨婷，你干嘛？
有点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我觉得啊，其实也是运气好，毕竟小学二年级刚好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参加了，
是。
然后到现在也都还维持这样子的兴趣。
嗯哼，
其实真的是运气啦，不然我应该也是迷迷茫茫的不知道自己干嘛。
啊，是啊，人生有时候就是有些机缘吧，我想不要叫运气嘛，
就缘分。
缘分是。哎，那我今天真的也是很缘分，可以请到雨婷来跟我们做这次的分享啦。
是，谢谢。
那我们节目也即将近尾声，那我们像请各位观众记得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锁定我们的大学之道，跟大家认识更多有趣的大学生、厉害的大学生。好，那我们准备下周见喽，拜拜。